欢迎来到人生悟道渡人渡起啊！我是主播金兵，今天呢是2025年2月26号啊，我准备做一集到两集吧，谈一谈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参议员，现在也是川普的外交部长，这个人叫做 Marco Rubio， 卢比奥是吧？中文讲，他的两年前的一个国会在参议院，美国分国会一个参议院，也就是所谓的上院，还有下院，还有众议院。参议院100个人啊，每个州派两个。他是佛罗里达来的参议院啊，现在是不做参议员了，现在做川普的国务卿啊，就是外交部长。他的这个标题叫做"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中国却改变了资本主义啊的一个演讲，这个演讲非常有名啊。这篇演讲大概有9页纸。我会把它读一遍，在这中间我偶尔会穿插我的评论，就怎么样子看一个文章或者是一个演讲，你在这里面字里行间能得到什么一些启示。另外呢，我也会谈论就是他文章中谈到的一些东西，就是美国的一些问题啊。他主要的这篇文章虽然是在说中国，但实际上是讲的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啊。这一点呢，我是比较欣赏的。我欣赏一些国家，无论是政客也好，政府官员也好，领导人也好，外交部长也好，不仅仅是把这个手指向别的国家说那个国家不好，我们都没问题。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一个人老是讲别人有问题，他从来不讲自己有问题的人，大概率时间不是个好人。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这样的话才有反省能力啊。这个呢，我在这方开始分享这篇文章啊。总统先生，这些天没有任何问题比我们与中国日益增长的竞争更能占据我们的注意力，这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我们认为我们等了太久才认识到这一点，现在呢，我们正在努力弥补这一点。这是他的第一句啊。网上有类似的他的演讲，但是被添油加醋，有的东西呢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演讲中没说，被添进去；有的呢，他演讲中说的东西呢被删减掉啊。所以这一篇呢，我觉得翻译的比较尊重英文的原始的东西，所以我就用这个版本来读给大家听啊。我继续读啊。但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这里的核心和中心问题不是中国本身，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几十年来根植于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两党共识。这个共识就是，经济全球化将带来财富、自由和和平。这几乎是一种宗教信仰，相信人员、资金和商品跨境自由流动的力量，可以解决世界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如何建立我们的政治。这就是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而你们知道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50年，它基本上是有效的。它之所以普遍有效，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全球市场。如果你看看我们当时所从事的经济，即使是通过自由贸易和类似的方式，它主要是由民主盟友组成的市场。这些国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对未来的共同的优先事项。即使当结果并不总是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当一些工业转移到欧洲某些国家，或者在日本某些领域挑战我们的时候，至少这种结果的受益者不是苏联或者是一些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受益者是另外一个民主国家，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的盟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通常是有效的，因为总的来说，全球市场的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从未过度失衡。然而冷战结束了，我们的领导人变得狂妄自大。我记得当时的说法是，这是历史的终结，从现在开始，世界将是平的，每个国家都将自由的成为自由企业。我这地方说一下啊，插一句话，他们的参议员可以站在说，我们的领导人变得狂妄自大。你看看，就是美国有一点厉害的，就他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他可以说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有问题。而且我顺便说一下啊，美国的国会啊，它有一个电视台，就是一个录像台，就专门对着美国国会讨论投票也好，议员演讲也好，这是实时的，就是美国的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调到一个台 去看此时此刻国会正在讨论什么东西，除非一些非常机密的东西没办法讨论，涉及到国家利益，大多数都是公开，所以你能看到所有的议题，包括这位的演讲，都是所有的老百姓公开透明，这就是所谓的新闻自由。你知道国家在发生什么，国会上他们选的这些代表们在国会在是不是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们投票投的是不是代表是他们的利益等等，这些东西全部在，所以在所有的公民的监视之下，这个也是他的民主的好处啊，这透明性可以更高一点啊，他也可以骂他们的这个，不是骂吧，就提出不同的意见嘛，对吧，可以提出，因为这个政府这个国家是大家共同的嘛，大家都有话语权，对吧。所以他就说了，然而冷战结束了，我们的领导人变得狂妄自大，我记得当时的说法是这是历史的终结，从现在开始世界将是平的，每个国家都将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自由的企业，民主自由化总会带来政治自由，这你让一个国家充斥着资本主义，这个国家不仅会变得富有，而且他们会变成我们或者我们民主盟友的某个版本，为了这追求这场史无前例的赌博，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签订了各种各样的贸易协定、条约和规章制度，我们邀请了各种各样的国家，他们不是民主国家，他们与我们的价值观不同，他们对世界的长远的目标与我们也不同，事实上他们的长期目标与我们的长期目标是不相容的，在所有的协议中没有一个比在本世纪第一年做出的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影响更大了，本世纪第一年就是2001年了，正好是克林顿下台小布什上台那一年啊，加入了 WTO 了，就这个意思。他们向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由共产主义政权控制的国家开放了他们的经济，他们这样做，他讲的是那些前任的政府，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有人认为这对美国工人有什么好处，他们认为最终会是这样，但他们并没有说这在短期内对我们有帮助，这对我们的产业有好处，对中国这样做的背后的论点是，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会改变他们，他们会吃巨无霸喝可口可乐，他们真的会摄取民主，民主会改变他们，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将改变中国，23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意识到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他们敞开大门说进来吧，他们说我们有廉价劳动力、廉价工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作岗位、重要的产业和工厂涌入了中国，他们这样做的承诺是你可以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上快速赚到很多钱，有巨大的回报率，从而为公司创造更多的利润，我们失去了工厂我们失去了工作，工厂倒闭，城镇被掏空，但是当时的领导人说别担心，他们只拿去了坏的工作，这些坏工作将会被好工作、更好的工作所取代，美国人将能够拥有这些好工作，他们说这些抢走你们工作的中国工人现在会变得更富有用这些钱他们做了两件事，他们将开始购买美国产品，他们将要求民主和自由，他们将改变中国，好吧，我不认为我今天会花很多时间解释这并没有成功，事实不是这样发展的，中国允许我们的公司进入，但你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吗，他们强迫这些公司中的每一家与一家中国公司合作，同时当时的中国公司还很小，他们强迫你与和他们合作，还窃取了你的商业机密，所以他们邀请了你他们邀请了他们进去，他们学会了如何做你做的事情，当他们不再需要你的时候，他们就把你踢出去，他们的公司接管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使教会他们做的公司或者是窃取机密的公司倒闭了，他们就这么做的，他们用来建立自己的经济、自己的公司，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历史性的速度增长，但几乎与之相反的是我们的中产阶级的崩溃，这些数字令人震惊，如果你看看这些美国工人阶级工作岗位的消失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你会发现他们发生在同一时间，而且规模几乎相当但是中国人比他们勤奋，比他们能干，这确实是事实工资要的低对吧？性价比就是好啊。中国确实变得富有了， 他们肯定变得富有了，但他们没有用这些钱来购买我们的产品，他们用这些钱购买了中国制造的产品，而且他们也没有成为民主国家。现在富裕的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而且他实际上已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试图输出他们的专制模式。他们到处告诉各国，民主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系统在解决问题方面做得更好，我们可以采取更快的行动，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之前召开市民大会，我们可以制定20年战略计划，我们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啊，这是的双引号啊，上面那些话啊，对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可能有一定的吸引力。事实上，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这一历史性的灾难性的错误的后果，重要的是要了解其中的一些后果，你们应该对此很熟悉，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看到他们不仅在参议院大厅出现，他们也在我们的社会和电视上的政治中出现。首先，我们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说我们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自由派、保守派很容易，也很懒惰。最大的分歧甚至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他们似乎是态度上的，在很多程度上，他们似乎从全球经济的重新安排中受益的工作、职业、行业和居住地区富裕阶层的人，他们从事的工作报酬很高，而且在这样的体制下工作是可以的。他们与所有这些变化被抛在后面，他们与被那些所有这些变化抛在后面，生活在被掏空的地方的数百万劳动存在分歧，曾经充满活力的社区已经被掏空。顺便说一下，还记得他们说不用担心这些人是为了新工作搬到国内其他地方吗？他们没有搬家，因为人们不喜欢离开他们的社区，他们不喜欢离开他们的大家庭，他们不喜欢离开所有他们知道和支持他们的东西。事情不是这样，我们对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开始上瘾了，从食品到药品再到先进科技，这一切我们都依赖中国的供应链。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瘟疫，它提醒了我们这一点。这意味着什么？这些依赖于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漫长的供应链吗？就是这样，我们要来依赖着这个对手的供应链吗？这意味着我们很脆弱，很容易被勒索、被胁迫。你知道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一个高度集中并且脆弱的经济。今天我们的经济主要基于两个部门，所有的新闻都是关于什么的？打开金融网络，你会看到所有的讨论都是关于什么的？主要就有两个领域，一个是金融业，就是把你的钱拿去投资其他地方的人，另外的就是大型科技公司。而这两个现在是我们经济支柱的，又被少数大型的跨国公司所控制，比方说苹果啊，对不对？Meta 等等这些东西。顺便说一下，正是这些公司外包了我们的工作啊，马斯克也是一样啊。这些跨国公司在很多情况下比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利，他们对我们人民和国家毫无忠诚，他们的利益不是国家利益，因为他们是跨国公司。事实上，他们的股东和投资基金来自世界各地，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啊，唯利是图。这种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防止国家间的大国竞争的想法始终是一个妄想，而且我认为就不说了啊，中国一些地方还有乌克兰人民可以告诉你们，这种认为自由贸易总是会自动带来和平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啊。你们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生活在美国不是世界最强大的世界里，就是我们就是这地方的美国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世界，就是现在也是这样，就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在不是美国最强大的国家啊，就这样。但我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世界，两个超级大国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之间，在自由世界和生活在铁幕后被奴役的人们之间，在漫长而危险的冷战中相互对峙。后来我成年了，突然间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目睹了苏联的解体，让我告诉你们，如果你在10年前告诉我苏联将会从地球上消失，我是不会相信的。这是一个真正具有意义和前所未有的时代。但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自己再次处于另一个与大国竞争之中，而且这种竞争危险得多，我们的对手比苏联 曾经苏联曾经的苏联更加的老练得多。苏联从来不是一个工业竞争的对手，苏联从来不是技术竞争的对手，苏联是地缘政治和军事上的竞争对手。但我们现在遇到的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呢，他们对我们的经济有影响力，他们对我们的社会有影响力，TikTok 他们在华盛顿有一支无偿的说客大军说客就美国的这些国会啊参议员，他们定就是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其实背后都是说客说客啊，说客啊，叫 lobbyist 啊。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中国政府直接那个的，直接雇佣的啊，都是那些各种产业跟中国做生意有好处的人，他们派的人，要不然就是花钱雇前议员啊、前参议员啊，这些里面都有关系嘛。所以有人的地方都有江湖。中国老是说啊，这个权商勾结，美国也是一样，他只是呢跟不是那么直接，但是是有影响的。这些是在中国做生意而受益的公司和个人，他们不在乎五年后他们甚至不能再在那里工作了，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工厂和参与赚了很多钱，以至于现在他们在这里免费的为中国游说。这是一个已经完善了利用我们自己的媒体、我们自己的大学、我们自己的投资基金、我们自己的公司来对付我们的对手，他们每天都用他们来对付我们。他讲的是中国，但这并不是中国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中国看到了我们创造的一个体系，他们利用了这个体系的好处，却没有履行对这个体系的义务。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中国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他们做出的决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全球经济的利益，也不是什么幻想。这个幻想就是，如果两个国家在做生意，两个国家都有麦当劳，他们就永远不会开战。这不是中国对我们做了什么故事，这是关于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故事。因为我们让全球化体系来驱动我们的经济政策和政治。你看这时候他开始检讨自己，他并不是说这是中国的错，这是我们养虎为患，说白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说美国是一个有反省能力的人，他们可以说自己的错，他你看从头到尾他没有说中国这个，他基本上这不是他的重点。因为你讲中国那些不好，你改变不了中国，你唯一能改变的是你自己的国家。所以他就是为什么说他们应该怎么做啊？所以言论自由特别重要，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允许每个成员说话，你才能发现问题，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谁不犯错呢？谁都犯错。但你这个武则或者是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的，我们都是对的，对不对？这皇帝永远是正确的，那就扯啊，这就会出乱子。而且他仍然根深蒂固，即使是现在，那些同意我们采取行动的人也会告诉你，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会损害出口，他们会对某些行业征收关税。中国会把我们踢出去，他讲的是这些东西。这一切在五六年后都不重要了，他们将不需要对来自中国的农产品征收关税，他们将拥有这些农场。中国确实在这地方买了很多农场，我们家太太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团购，这个团购的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农场，这个农场是一个中国人拥有的，而这个农场主人却不在美国，又搞了几个中国的这个国内来的人啊，在这帮给他打工。你们不必担心啊，他们已经购买了农田，他们呢，你们不必担心啊，投资资金无法获得投资收益，五年后他们也就不再需要他们的钱了啊。全球化体系是一场灾难，其结果不是全球和平与繁荣，其结果不是一个没有围墙，我们都是一个幸福的人类大家庭一部分的世界。现实是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而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的利益。总的来说，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的。现在我们看到，当一个国家这样做，而另外一个国家不这样做，就会发生什么？所以他能理解懂我，就是这个意思。这点不容易啊！我就是在想，如果我们的一个人大或者一个政协委员，能不能够说，这美国的这个问题，他们做的是正当的啊？我能理解他，我不知道他的乌纱帽还在不在啊？其结果是中国和大企业的崛起，这是所有的一切的两个大的赢家啊，一个是政府的权力在关键行业的少数手中的巩固，以及中国以我们为代价的快速的和历史性的崛起。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他们总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他们要这样，但他们做得更快， 因为他们是以我们的利益为代价，他们没有创造这些工作岗位，他们把这些工作搬走了，他们没有创造这些产业，他们却拿走了这些产业，这个说法不公平啊！我们做的比他们更好，更廉价啊！我们确实创造了很多东西，行销全世界，美国当年就没有啊，对不对？我们从中国购买太阳能电池板，谁发明了太阳能电池板？是我们。我们现在的电动汽车的电池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我们发明了它。我可以这样一直说下去，他们正在建造的燃煤电厂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今天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拥有更多的剩余的炼油能力，这个时代必须结束。这不仅仅是与中国对抗，而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现在已经不是2000年了，现在已经不是1999年了，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在未来几周的一系列的演讲中，我将试图勾勒出一个前后一致的替代方案，希望我们不要整天坐在这里试图在谁将禁止这些产品进入中国，谁将阻止某种产品进入中国的问题上胜过对方，因为在国会吵得一塌糊涂啊！这不仅仅是禁止这个或者停止那个，它关乎以连贯一致的方式应对艰难的历史性挑战。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的问题很少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所以大家也得小心。这哥们现在已经是美国的外交部长了啊，非常务实的一个人，很清醒。但我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我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前进，那就是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我们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背后的假设和理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签订全球贸易协定，不是以做对全球经济有利的事情为目标，而是做对我们，他讲美国，我们有利的事情为目标。所以不是中美在脱钩嘛？所以你能看到美国精英的一个态度啊，这些精英们已经开始左右着特朗普的这个外交政策了啊。如果一项贸易协议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或加强美国的一个关键行业，我们就做这项交易。如果它损害了我们，我们不会仅仅因为他们对全球经济有好处，或者因为在自由市场试验中这是正确的事，就去做这笔交易。所以常常中国一些人就说，你看你看这个东西对全球经济那么好，都推动这个东西，对吧？标准化也好，建立一个规章制度也好，联合国这样不是对全球有好处吗？那么美国人这么样子，你看到美国的精英就这么认为的。你可以支持，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要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并不生活在实验室里，我们是人，我们是生活在现实社会里有血有肉的人。在经济理论中，当一家工厂倒闭，一份工作失去，它只是电子表格上的一个数字。在现实生活中，当一家工厂倒闭，一个人工作岗位失去了，一个父亲就失业了，一个单身母亲失去了养家糊口的能力，一个社会就会被掏空。我们将需要加入全球贸易协定。我们不是在谈论孤立主义，但每一项协议的标准都必须是它对我们的产业和工人是好还是坏，这是重点啊！他们并不是想谈孤立主义，我们孤立主义只是个表象，它最主要的是它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全球利益为中心。以前的时候，因为美国的那种自由主义啊这些东西啊，他们更多的是偏向于开放全球利益，以后觉得美国才受利，因为美国的美元是全世界都在用啊。但现在不是，他们更纯粹了，他们就是纯粹是以他们的产业、他们的工人为标准。你可以说是一种某一种孤立主义吧，但是他不是为了孤立而孤立啊，只是为他以利益好，开放他们就会开放，就这个意思。但如果没有利益，他们要封闭，他们就封闭。所以不要拿封闭还是开放这么简单的来套，而是看从哪一个角度对美国有利。所以你要不是选择产业嘛，做什么事情嘛，你就从他的他已经把他的思路，所以美国人是羊毛，他就把他的思路逻辑就摆在纸面上啊。这样的话其实好了很多啊。你这样做投资的话你也容易，你台积电你就考虑了你该怎么样做啊，三星你该怎么做，华为该怎么做啊，对吧？我这是我的规则，下面一二十年都怎么干，就这个意思。当然了，他总统只能四年，以后怎么样也不好说，但是基本上美国的精英在这方面是达成了一致的啊。这听起来很简单，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不同意我们不应该签订对美国工人和关键行业不利的贸易协定。顺便说一下，我们还需要加入外交政策联盟， 以回报我们的盟友，并加强那些与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和原则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能在这里制造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应该加强一个盟友的这项能力，使其成为我们的供应来源。你看，卢比奥是主张盟友的，也就是日本和欧洲、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这一点方面的时候，他跟川普的那种孤立主义是有差别的。他正好又做了外交部长，所以要清楚。很多中国人过于乐观，觉得现在美国人得罪了这个，欧盟啊，欧盟是不是会倒向中国？我个人的判断不会啊。他们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川普只是在极限施压，最后的时候还是条件的结果，他们还要结成联盟来围堵中国啊。但我一开始就要告诉你们，这并不容易，因为那些在现状下获得的成功和繁荣的人，他们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会用这些权力来维持现状。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改变方向，因为我们的成败将决定21世纪。这是他整个的演讲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的这个东西。这样的话，你也了解卢比奥是什么样的一种思想。因为中美脱钩，每个人都担心中国、美国会走向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美国这个国家呢，其实也是比较复杂。一个就是他国会的权力很大，他国会的声音呢跟总统的声音也不一样。有的人说唱红脸和黄脸，确实是，你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他是这么样子。他同时呢，他们之间呢，因为权力不一样，因为这个两党的这个主义不一样，上面有分歧，但在中国问题上面，他们几乎达成了一致。通过这十几年，最近这十年嘛，他们几乎达成了一致。现在有马斯克在美国，不是要精简他的那个政府嘛，所以他们现在的注意力都在精简政府上面。可能这个东西每个一两年搞不定，如果能搞成，那至少也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啊。马斯克我认为是境界要比川普要高。川普其实是境界不错，但是他是个商人，他喜欢讨价还价，包括跟俄罗斯的这种讨价还价，只要有利益，他有资源，包括格陵兰岛也好，俄罗斯也好，他实际上因为全球变暖以后，北极的通道会越来越通畅，因为大家通过北极的时候运输啊，各个方面可能是另外一个通道，除了太平洋、印度洋，还有地中海啊、大西洋之外，大家都可以通过太平洋的这个就是这个北极可以通啊，所以呢，这就格陵兰岛就变得很重要。俄罗斯的这种地缘政治的稳定性也变得很重要。俄罗斯那么大的疆土，基本上是围着北极大半圈都是它的，所以跟俄罗斯一个稳定的关系很重要。俄罗斯也想加入西方的文明，这是事实啊。虽然普京想说他的沙皇，但是呢，他也是为了他的国家，对吧？啊，这个政治上是一种专制也好，民主也好，这是一个，他还是每个人都想希望他的国家能够崛起嘛，至少能生存嘛，啊，以后再能图发展啊，这是一样的。只是特朗普呢这件事情呢做了一点极端，他是个商人，他讨价还价，一方面呢跟俄罗斯看上去很亲密啊，这跟谈恋爱是差不多的，故意冷落欧洲啊，他的小老婆，然后让欧洲屈服他啊，在政治上跟他结成联盟，在经济上也靠着他。或者结成某一种联盟来对付他的最主要的敌人，就是中国。以后中国的最好的盟友也是俄罗斯，对吧？我们那么大的边界，以后我们经济上那么的互补，对吧？俄乌战争打到现在的时候，对吧？也是我们之间互相支持吧。那么，特朗普这个精明的商人，他把俄罗斯如果拉过来的话，对中国是个巨大的威胁，我们的盟友的关系可能就出了问题。另外呢，他可以打欧洲，让欧洲更听他话来对付他的主要敌人中国。所以特朗普跟俄罗斯如果搞得走得太近，对中国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专门做过节目谈到过，最糟糕的结果是俄罗斯也许用他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干涉中国。当年的东北100多年前就差点被他搞走了，所以他一直惦念着这些东西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吧，啊，害人之心不可有。所以这个整个的世界的格局不仅仅在经济上，有 AI 科技的技术、生化技术的提高，带来的很多的就是 AI 导致的人的就业等等啊，大家都忙于职业啊、工作啊等等这些东西，美国脱钩啊，其实更大的变化正在来临，就是地缘政治可能要重新洗牌。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